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只是在劝各位不要那么忧愁啊，不要那么害怕，我们是应该有喜乐的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想到很多很可怕的事，这一点可能姐妹也会有哈。那个德国有个童话，就讲到有一个乡下人，应该是格林童话里面的，有个乡下人到他的妻子家里，那大概是农人，很穷。他们那天应该是我不知道是订婚还是结婚的晚上，他们在岳父家里吃饭。他们吃饭的时候，那么酒没有了，不是耶稣的比喻啊，就是不是耶稣的故事，酒没有了。然后岳父就叫新娘子到地下室去拿酒，因为德国这几百年前每家人地下室都有酒窖啊。就新娘子没回来，后来就叫他太太，也就是丈母娘下去拿酒，就还没回来，就他我自己去看一看，就还不回来，就这新郎呢就自己下去看到三个人，他的岳父岳母还有他太太在那里大哭。哭什么？他说我下来拿酒，我们大概是拿啤酒嘛，有个大的木桶，我在那要拿的时候抬头一看，上面有一个钉子，很大一个钉子，有一点松。他说我在想，这钉子如果有点松会继续越来越松，以后我们结婚了生了孩子，有一天也在喝酒，我请酒又没有了，我请我儿子下来拿酒，拿的时候那个钉子打到他头上，他就被打伤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想着就哭了。然后妈妈下来我跟他讲他也哭了，爸爸下来我跟他讲他也哭了。然后新郎就说我不跟你结婚了，我现在要走遍全世界看看还有没有比你们三个更笨的人。第一个，这是20年以后的事情；第二个，如果你真的担心钉子，他现在就可以解决，就把那钉子拔起来就解决了，哭什么？后来那个格林童话故事说，他到了世界碰到很多比他这三个亲人还要更笨的人，所以他就欢喜快乐回去结婚了。就是这，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故事，叫杞人忧天嘛。各位姐妹，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杞人忧天呢。这你得了 HN 什么 HGN9或者是 H8N10 哈，会怎么办？有很多时候在那里担心，然后我们好像那个要进恐怖电影院看恐怖片子的小朋友一样，等着要被吓一下，然后觉得很过瘾。有很多事是很可怕，这是真的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也是我们中国人大概因为没有主，而且我们的生活环境很艰难，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里面也特别强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你可以去查圣经里关于忧愁的字眼，这些字眼对基督徒来讲也是真实的，我们也会有，连圣灵都会担忧，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平安和喜乐的，而且是不会被夺走。这个时候到了生了孩子，我们当然可以用一般的，就是生了孩子妈妈就把痛苦忘记了，就很欢喜快乐抱着那个孩子准备养育他。但我们也可以想到其他的，每一件事，包括结婚，包括工作，包括生孩子，包括交朋友，包括去读书，包括要念博士，包括博士的口试的答辩，包括答辩以后的找工作，哪一件事不都有一点像生孩子，在期待一个东西，又怕流产了，又怕痛了，又怕怎样了，然后等到孩子生下来，其实就快乐吗？生下快乐3分钟5分钟，然后又开始担心了，要喂母奶呢还是怎样呢还是怎样呢，然后母奶里面有没有太多的化学元素啊，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好不好啊，就你都可以把自己吓死了。很多忧愁的是孩子是这样，婚姻也是这样，工作也是这样， 台湾以后会怎么办呢？会碰到什么样的事呢？我们都会想啊，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啊？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是保险业务员，哦，那你也会很有本领叫人忧愁。哦，如果你得了老年痴呆需要多少钱呢？如果有人要有人照顾要多少钱？所以你要买这个保险，这个保险，这个保险。以前我们中国人很迷信，买那个意外险大家都不肯买，因为意外险真的。意外险是什么？你坐飞机，如果飞机炸掉了，钱要给谁？中国人听了就不想买。现在要怎么骗你，让你买这些啊？啊，有很多的灾难会等着你，所以你要预备。各位，我们所有的痛苦、危险都来自我们对主的不幸和罪恶，所以所有的答案都在于上帝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但上帝借着耶稣替我们解决问题，我们人并不是被动的。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们需要顺服，我们需要征战，我们需要得胜。那么但是总的来讲，我们是喜乐，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好，第16章23节，到那日啊，这也是久违了哈。约翰福音很多时候时候和日子都不是钟表的滴答滴答，几点几分之前之后早上晚上这种。那么到那日常常是指着，要不然就是你没有信心的审判的时候，要不然就是你有信心得拯救的时候。到那日，你当然可以说耶稣复活的那日，也可以说耶稣再来的那日，也可以说平常在生活中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看看23节24节，一个是到那日，一个是如今。所以到那日好像指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如今好像指现在，其实这两个都可以指现在过去将来。你今天什么时候如今求就必得着，这我们以前讨论过这问题。就是如果你知道说到有一年啊，有一天，比如说公元2050年，或者是在天上的第2066年啊，那么那天开始呢，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都可以得到，然后你就又开始像回教徒一样，我要求多少美女俊男，要求有多少钱。各位，这种都凭着肉体的祈求，这不是神喜悦的。我们能够向主求什么，主就给我们什么，其实是在讲到我们跟主的心，因为圣子的工作，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一致的。神乐意给我们，我们跟他中间没有拦阻。你如果这只是在想到说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要中乐透就中乐透，那实在是完全跟主的心不是相连的，刚好就不是主的心。这个到那日你们什么不问我的，也不是说将来我们变成百科全书了，我们有一天万事通了，什么东西都懂了，耶稣还要来向你请教了。不是，你们什么都不问我们了，也是问我，也是指着我们跟天父的亲近。这些亲近都要跟前面连在一起，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。我们现在也许不是，也许一定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不一定讲得出来。不管是比较理论上的问题，我们不一定讲得出来什么叫三位一体，我们不一定能够跟我们的儿女讲为什么你摔了一跤腿摔断了，神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。不管是道德伦理的或者是圣经的问题，我们不一定能讲得出来，我们也不一定是在理智上一定马上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。就算我们得到很清楚的答案，就算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哦我懂了，可是我懂了，你不是应该也有这样经验吗？你懂了过一阵你又会发现哦我现在才真懂了，然后再过一阵又发现哦我现在才真懂了。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，你的明白，你的认识，你的相信都可以继续不断增加，增加到一个地步好像前面都还没相信还没懂一样， 就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到那日，就是主再来的日子，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日子，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的日子，什么都不问了。不是说字面上我们没有问题，而是说我们跟主是非常相连的。他这里不问我，可以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们去问父了，不需要借着我了。但是不问我也不是，当然我们不可能三位一体，只有一个没有另外两个，或只有两个没有其中的一个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们一定都是相连的。这里只是在讲到说，好像你们也是父的儿女一样，他会给你们的。什么不问我了，一个解释好像你跟父比较更亲近一样，另外一个就是你跟父子灵都更熟悉亲近，让我们非常喜乐。25节，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。他用的比喻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妇人生产的。那么其他如果叫做比喻，就是他讲的是比较间接的，就是那日啊、如今啊、忧愁啊、欢喜啊这些，还有最重要就是这里的时间的观念，不是直接的，是用比喻的。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。所以这里讲的其实还是一种非常透彻的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和互相的认识，就是用还是用这个成语最恰当，心心相印。但心心相印通常是在讲到男女的爱情，那么这里可能不只是男女爱情的心心相印，也有点像伯乐和千里马的赏识，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，就我们跟上帝是有这种关系。那个罪恶的拦阻、无知的拦阻都被消除了，这是耶稣的救恩、圣灵的工作。好，第26节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意思应该是，我不必对你们说，我不必对你们说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还是我刚刚讲的意思，就是好像你们对父没有惧怕，不需要再借着我了，你们就只要提到我的名，就可以跟父讲话。当然提要用我的名，就表示我们还是永远不配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跟父讲话，也表示我们跟父的沟通是美好的。各位，这些我不知道在你现在的信仰生活、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有多少啊？我们跟父的沟通，我们跟神的沟通，就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有很强烈的三位一体的味道。就我们一般跟神祷告，大家都莫名其妙的，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到跟耶稣祷告，灵恩派有的时候会想到跟圣灵祷告，但是到底是什么？除了那个称呼有一点不一样以外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跟主的沟通，我想都大有问题。就我们对上帝不怎么认识，你跟他讲了半天话，我常常觉得我们是在算流水账以外，对于他对我们的爱，这个好像不怎么。不够深入。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夫妻之间谈恋爱了。我在想，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现在啊，包括现在还有以前，我们在谈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悟性的部分吗？难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各位你也可以想想，谈恋爱的时候，或者不一定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跟朋友之间有亲密的交集的时候，或者跟老师之间，或者跟长辈之间，也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心心相印或沟通或了解的时候，难道纯粹只有那种我们在小说上看到的飘飘欲仙啊、神魂出窍啊，然后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？我觉得刚好相反的，应该头脑很清楚的，而不是啊，就是一片模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现在人谈恋爱，如果你纯粹是讲到性，可能是一片模糊，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智力，就跟两个动物而已。而我们跟神是一定有很强烈的感情，是真的，很强烈的喜悦是真的，但是有那个悟性上的了解，这个了解 就是我已经举很多例子了，就是可能两个桥牌高手吧，在谈昨天打的那副牌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，哇，我兴奋的昨天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，这是千古难有。跟我这不懂桥牌讲半天，就一个红心，然后一个树叶，然后怎么样？那什么，我根本不懂。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东西，你悟性没有那个程度，一点都不懂。哇，这数学实在是美极了。你不懂数学，什么黄金分割，你懂什么？音乐，哇，这真好听啊！那你是一只牛，它在对牛弹琴，你就不能有那个沟通嘛？我们的头脑是应该很丰富的，就是人的感情快乐是很丰富。我是想到说，那个美国有一个德裔的社会学家，我是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他在60年代很出名，叫马库西。马库西是一个社会主义，非常批判资本主义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，就单向度的人，就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生活呢，就不像人一样，很平面、很简单。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，像马克思批评一样，人呢就是只是一个会吃东西的动物而已，消费的动物而已。有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对的，就好像今天的社会也是，我觉得在台湾社会也是，就是消费社会嘛。你看到的、听到就是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买，一个就是卖，可能还有第三个就是做。制作业最可怜，卖的人也有点可怜，买的人像你们逛街是最舒服的啊，一刷卡，然后那个广告里都是叫你做消费的动物。马库西说这就是单向的人了。连立体的层次都没有了。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是这样，所有的人不管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、中国、西方，人没有上帝，人就非常的不能说肤浅而已，就是人都很不像人，没有上帝的丰富，没有悟性上、感情上、生活上的丰富。就这有的时候你看不同的文化也有这种情形嘛，就能不能更深刻一点啊？像我们同学也有过，有人高中的时候集体割盲肠去，你知道去割盲肠，就他们觉得要去割盲肠，割盲肠，你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只有想着割完了，如果那个东西可以清炒或爆炒，好不好吃？这是我们中国哈，那个解剖啊、卫生啊，或者是医学一直不能进步的地方，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好不好吃，这大腿肉好不好吃，不会想到好像西方解剖这纹理是怎么样，这怎么样，这怎么样，这皮肤的移植，就是对悟性的了解可以有更多的深入了解。我在这里也不是高举知识，我只是在说，我们可以跟父。然后如果我们跟父跟子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更多面的了解，我们的生活也可以都更多彩多姿的。不是说你一定要多读书，我从来不赞成说是唯有读书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更丰富，包括同情心，包括爱心，包括对美的喜悦。对，这想很多啊。昨天我去金山那边讲道，那坐那个什么阳金公路的那个 bus 回来，哇，我真觉得好漂亮啊，他们很好看。然后想了也很难过，这台湾的那个风景那么漂亮，那么偶尔有一个人的建筑物呢，就一个铁皮屋。我在想，瑞士的农夫应该也没有读什么书嘛，可能比我们台湾农夫读的书还少，怎么在他们的山间建了一间房子就很好看呢？可以上风景照片。我们盖的是一个铁皮屋，怎么这么没有美感呢？就啊，对不起啊，这里跟圣灵有关系，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么多，我们就讲一下哈。好，第29节，门徒说：“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”这里如果你们学语义学哈，哲学里面的，像维根斯坦就会说，所有的文字都是比喻。这话对不对我不知道，就是各位，象形文字是一个比喻，最简单就是笑，笑这个字 或哭这两个字，你看到笑或哭，你告诉一个不认识中国字的外国人说这两个字，有一个是 laugh， 有一个是 cry， 哪一个是 laugh， 哪一个是 cry， 他看可能就看出来了。那哭的就是那个字就是比较难过的，笑就比较好笑，你们自己写写看就知道了。那就是一个象征，一个 sign。 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，所有的文字都是？所以耶稣的话明说，如果要明说，其实不是文字意，文字部分，如果是明说，如果你要了解，那是圣灵让你明白。啊，这个我刚讲的是语义学哲学里面有点深，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可能你也能懂。你今天上不管是神学课或是解经的课，或者是你是中文系的训诂啊、文字学啊、义理啊，什么是自信人永言啊，什么是就是我们在做著书哈，或者我们在说什么叫信，什么叫望，什么叫爱，这用文字来表达，然后上很多课，读很多解经书，或读很多的学者的东西，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多了解一点，哦，上完这个，哦，我现在懂了什么叫三位一体，什么叫信心，什么叫因信称义，什么叫义，什么叫自由，可能。但是我们也要讲到，我刚刚讲到悟性，但现在我们就讲有另外一个方面，你懂什么叫做爱，也许不一定是上这些课的，也许像禅宗说的不立文字，直指本心，也就或者说不是文字来告诉你，而是圣灵告诉你，就这灵恩派有时候会讲，哦，一股暖流，什么什么冉冉上升，是不是？我们唱那个什么歌，就都是很感性的哈，就是哎呀，爱就是一股暖流，但这还是一个什么比喻？暖流还是比喻？没有经过暖流的就不懂什么叫冉冉上升，也是比喻。冉冉上升，你要想那好像热气球，没有看过热气球就不懂什么叫冉冉。就是我们在了解一个观念的时候，借着文字，这其实又跟三位一体有关，就是一定要有灵。如果没有灵，那个字好像是很空的，但是如果有文字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就一定有第三位，就是有灵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好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门徒是不是听了耶稣的话在装很懂，就是那看皇帝的新衣啊，或者你去那个国家交响乐、国家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时候，或者你去看那个什么国立历史博物馆什么大画家，如果是什么后现代的画展的时候，你会听到一大堆门徒讲话，哦，这个颜色表现出了人的孤寂和什么什么狗屁，他根本不懂，就是听到什么书评要表示他念了很多书了，然后要他女朋友面前炫耀一下，啊，这个小提琴拉的真是把20世纪的悲情什么狗屁，他就是要炫耀一下。我听有些什么爱乐的，有些什么彭广林讲话也是这个样子，根本自己都不懂，就在那里乱说一些话哈。门徒现在也差不多，他们大概怕被耶稣骂，哦，现在我们都懂了。30节，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。这个各位，门徒说话也是很玄哦，我不知道这句话圣灵有什么意思。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。你能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吗？如果有一个人凡事都知道，下一句话应该是什么？如果你凡事都知道，下一句话应该是你什么都不问人，对吧？这才叫凡事都知道。他为什么说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他们在称赞耶稣，也许这是圣灵的感动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就是耶稣凡事都知道，那很好，但是这跟我们不一定有关系。你们班上有一个人功课很好，只要数学的他凡事都知道，那跟你不一定有关系。他英文考100，跟你还是考0分。 耶稣凡事都知道，他的知道包括知道我们的无知，包括知道我们的要怎么样循循善诱，包括知道怎么借着他的话和圣灵使我们明白，明白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不必问他，就是他的知道使我们也知道，这才好嘛。他的有钱使我也有钱，他的爱心使我也有爱心，他的智慧也使我有爱心，有智慧。各位姐妹，你们天天看模特儿的照片，她的美丽使你也美丽，那就好了嘛。但当然不一定是这样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包括这个。他的慈爱不是只有他慈爱，他的慈爱会爱我们，他的慈爱不是只有爱我们，他慈爱爱我们使我们也能够用他给我们的爱去爱人，就是我们也被改变，这也很重要啊。就是不管是知性的或者是任何方面的，我们也能够知道，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。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因为你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你是都知道的，而且你也知道你的循循善诱，你的教导，你的圣灵使我们也知道，就是因为你从神来的。好，他们讲的没错，不过31节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这几个字眼哈，那个29节的如今，30节的现在，31节的现在和23节的到那日，你看都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时间的问题。就到底我们什么时候知道，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才突然知道，而是我们有信心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知道，而且可以继续，当然也可以相反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